就 literally 就是我们的 CTO 在 pager duty 上去给客户公司做 on call， 他们那边一旦有什么问题，凌晨就直接配着我们 CTO 起来。我甚至都有点看不下去啊！我身为一个公司的 CTO， 你去给人家公司做 on call， 对方公司还有时候还要吼你两句说，说这个怎么又出问题了？但在早期，你为了 close 一个客户，你就是需要提供这样的服务。
Hey,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好久不见啊，朋友们。上一期跟北美张雪峰的播客是很久之前录的，所以呢，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在录播客的状态了。朋友们，好久不见。这期是为什么突然又让我燃起了做播客的热情呢？这因为这期是关于硅谷的一个新职业，或者说表面很新的一个职业，叫做 Forward Deploy Engineer。他从事的内容本身也特别吸引我，因为我觉得特别适合那些不喜欢一直盯在一个项目上一直干的人。 Anyway， 我发现华人做 FDE 远不如做传统工程师的多，加上本身这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职业，所以找节目嘉宾着实很不容易啊。哎，但是巧了，咱们的小伙伴播客撒盐两语的主播 Harry， 他在硅谷的当红炸子鸡的一个 AI 推理公司里面做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做 AI 时代的送水工。这期节目非常精彩，感兴趣这个话题的咱们开始。前端部署工程师，同一天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开了相应的子公司，开始大力招这样的人，然后突然间就变火起来。但其实据我的观察，去年就很火。我记得 A16Z 当时还发过一个帖子说 FDE 是当下硅谷最热的。今天的嘉宾也非常的合适啊，非常的合适，是我们播客撒盐两语的主播 Harry。 为什么请他来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经验非常丰富，并且是在硅谷的 AI 的一个创业公司做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已经很久的 Harry。
非常感谢小帅的邀请。大家好，我叫 Harry， 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是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前端部署工程师，自己平常也有一个小播客在运营，聊一些美国这边的职场啊、文化啊、科技的一些话题，跟我的另外一个做咨询的搭档，跟小帅很像，也是好几个月没有更新了，非常非常忙。你知道现在硅谷这边 AI 公司也都996化吗？都是牛嘛，都是很忙。
你自己公司真的996啊？能大概说一下？
我能说我们公司可以算是 AI startup 里面最健康的了，所以我们还没有到996的地步。但是如果你问我哪天公司在996，我能一口气给你报出五六家公司的名字。非常感谢做客小帅的节目，也算是一个双向的交流吧，因为其实小帅之前也是上过我们节目，做过一些你自己职场历程的一些介绍，那一期也是反响非常好。
都忘记了，我当时做的是房地产。
对对对，我们可以到时候再贴出来，在你的 show notes 里面再贴出来，让大家去回听一下。
现在已经有很多变化了，因为地产的一些政策啊、利率的原因，我自己也转向投资风格，也有很多转向。对，我们正好来聊一下你的这个工作，你一般怎么样跟大家，尤其是非技术的朋友讲你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个岗位字面翻译就像你说的，叫做前端部署工程师。它之所以叫前端部署工程师，它更多的是根据它的工作形式。FDE 最初是 Palantir 发明的嘛，他们当时就会派很多工程师直接驻扎到对方客户公司的场地里面，比如说是什么波音的工厂啊、空客的工厂，或者是美国国防部的办公室里面，让这些工程师直接对接客户，和客户生活在一起，一待就是待几个月，然后去帮他们实地的去定制化一个公司内部的项目，一个公司内部的产品，就是把这个公司派遣到对方的用户场景里面，就是一个前端部署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其实现在经过了很多的发展，在不同的公司也有一些新的定义。其实如果放在我们公司的这个语境下，我会更愿意把它翻译成落地工程师。所谓落地工程师呢，就是以去真正落地一个客户的需求为最终目的，然后始终以面向客户开发为本职工作的一类工程师。可能一般传统的工程师他会面向产品开发，他的目标是把产品做得非常好，或者面向系统开发，把系统做得非常的稳，非常的高效率。而我们公司其实有一帮工程师是专门面向客户开发，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客户开心，然后能解决客户的痛点，最后把这个单给签下来。就他本质上其实还是工程师，但是他的所谓的 mandate 或者说他的目标不太一样。
你知道我听起来像什么吗？有些公司找 VC 圈钱之前需要有一些漂亮的 demo， 然后你来帮他们完善完美这个 demo。 刚刚的这个说法我可能想偏了，因为你说我们不是帮像传统的 FDE 一样帮客户进行生产级别的部署，而是帮客户完成，然后我就想啊、哦，那是不是融资之前需要一些漂亮的展示漂亮的视频？
不不不，完全相反，我们是完全是帮客户做生产级部署的。就是当我说帮客户落地的时候，是真正的把他们的生产级里面的问题给解决掉，而不是只是做一个 demo， 只是做一个 demo 你去用 API 就好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需要补充说一下我们公司是干嘛的。就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 AI 基建服务公司，我们提供的基建服务是 AI 推理，就是大模型推理，就是 AI inference as a service，说白了就是帮企业客户去部署他们自己的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可以是开源的大模型，也可以是他们微调的大模型，也可以是他们从这些模型厂商，这种闭源的模型厂商那边购买来的，买了许可的一些大模型。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他们把模型部署到生产级环境里面去，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些目标，不管是性能上面的目标，就比如说我一分钟要吐多少个 token，同样也是经济上的一些目标，我希望我一个 token 的成本能降到多低，对吧？相比于你去调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的 API 的话，而我们其实就是提供了一整个平台去支持你部署模型的整个这个 life cycle， 从你选模型到最后测试各种各样的模型，到迭代不同模型的版本，最后把它落地到你的生产环境里面去，真正的跑在你大量的用户需求上。所以 FDE 相当于在整个跟客户的交流过程中，可以说是在工程方面是这个项目的一把手，最终是希望能帮客户去最终 deliver 一个这样的有一些定制化的 AI 大模型部署方案，这个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
哦，我这么理解啊，你看对不对啊？有些公司比方说他想用 DeepSeek V4，他又不想把他的数据发到那中国的机房，或者说在其他地区的机房，他就想放在比方说美国哪里的机房，他就说找你们公司，说反正是开源的模型嘛，能不能帮我们托管部署，放在 Azure 上也好，放在自家的服务器也好，放在 AWS 也好，然后进行部署。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常见的 use case，就是由于 data compliance data residency 的要求，必须要自己控制说我的模型要部署在哪个云厂上，或者说哪一个地区，对吧？刚刚忘说我们公司名字叫 Base10， 就我们其实是有一整个跨云的平台去部署你，就是我们客户的模型，你可以选择是部署在 AWS 上或者 GCP 上，或者说部署在美国，部署在亚太，部署在欧洲，对吧？我们其实都是在基建方面，在基础设施方面给了你非常非常多这样的 control， 包括你想部署在不同的 GPU 上，是 H100 还是 H200 还是 B200， 或者说你完全不想 care， 那我们就会给你推荐最好的方案，我们甚至可以帮你在不同的云之间进行调度，这样子你哪怕 AWS 哪天 down 了，去年就发生过，我们可以自动的把你的这个模型就是搬到 GCP 上，这样你的服务也不会被中断。所以只要你在基建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定制化的需求，我们都可以尽量帮你满足。
你刚刚讲了 Palantir， 他开发了这样的 FDE 的模式，把工程师派到对方的工厂里面或者公司里面，你觉得跟传统上来讲这些咨询公司，比方说艾森哲，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一个项目把自己的工程师 data scientist 或者 engineer 就送到对方的工厂里面，可能也待三四个月，你觉得它的区别主要在哪里？
我还真不是很清楚咨询公司里面这种类似 FDE 的 role， 但是我确实知道他们可能是专门有一些 engineer 的团队去帮客户做一些 demo， 做一些 prototype， 但是真正帮客户进行最后一公里的生产级的部署，我这点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回到刚才你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公司的 FD 和 Palantir 的 FD 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不需要把工程师直接部署在对方的厂房里或者 office 里面，因为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可以线上解决的，对吧？不管是你在 Zoom 上开会，还是你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包括最后部署，全都是发生在云上面的，全都是发生在一个虚拟的云上的，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像服务传统企业一样真正的去深入到他的企业内部，就是 physically 的 in person 的去跟他进行很多的技术交流，去了解他的痛点，去帮他部署方案。所以可以说 这个传统的前端部署的这个事实其实是已经不存在了，其实并没有前端部署的这个动作，更多的只是说概念上我们如何把 engineer 真正的去融入到客户的问题里面，让他能非常切身的去感受到客户的痛点，帮他们翻译出技术需求，最后帮他们迭代出定制化的方案。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有留下来，所以我们的 forward deep engineer 呢，一般跟客户第一个电话就是 sales 嘛，聊一些这种商业上的需求，看一下客户是不是 qualify。然后一般从第二个电话开始，可能 FD 就会加入到跟客户的讨论过程中，开始去了解他在技术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去帮他做一些定制化的推荐，包括定制化的一些实现。所以说我们的 FD 本质上还是一帮非常硬核的工程师，但他同时需要具备这样的面向客户的交流能力，包括翻译能力，把一个问题能从商业问题翻译成技术问题，同时能用很浅显易懂的语言能解释给客户，能让他们认可说这是我们想要的技术方案，然后同时最后还要把这个技术真正的实现出来，不管是你自己 code 还是用 AI code 把这个东西最后落地，然后帮客户部署在他们的生产环境里面。所以本质上还是工程师，但是他的目标和他的工作内容会有一些非常多的面向客户的部分。
以前有一些公司它有 solution engineer, solution architect, AWS 之类的这种云厂商，这种职位最多。你觉得有明显的区别吗？还是其实没有？
有非常大的区别，这是我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我经常需要给我们的面试者，给其他的不熟悉 FD 的朋友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可能在一些公司，他们的 FD 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包装的 solution architect。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区分的一个信号吧，就是你看他的 FD 在他的公司内部，他是属于 go to marketing 还是属于 engineer team？ 因为其实 solution architect 就是你说的这种比较传统的 2B 企业的这个叫售前工程师，他们其实是属于 go to marketing， 他们最终其实是拿整个 sales 的分红，他们是拿 commission 的。所以这一种如果他的 FD 是在 go to market team 的话，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 rebranded solution architect， 但是在我们公司 FD 是属于 FDE， 是属于 engineer， 他是跟我们的 engineer 是共享一样的面试流程，拿的一样的这种 WP2 这种 fixed pay， 对吧？他不拿 commission，
拿不了大单的分红了，
但是他拿股票嘛，对吧？就跟一般的硅谷这边的 engineer 一样，我觉得也不亏，是吧？如果公司发展的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一个判断。然后如果说到真正本质工作的区别，你作为 solution architect， 你是不会最终实现部署在客户生产环境里面那个技术方案的，你最终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可能转化成一个技术指标，交给更内部更下游的工程师去做最后代码的这个交付。但是其实我们公司的 FD 是完全 end to end 要把这个方案给交付出来，最后交到客户手里，甚至还要负责一些售后的维护工作，就是直到这个单签下来而且稳定的再给 Basin 交钱，然后可能才说这个项目算真正结束了。就说它的其实流程非常短，基本上就是一个 sales 一个 FDE 去 close 一个客户的单。
你多久就要 hands off 了？
这个取决于项目的复杂度吧，就是有一些大的客户，一些大的项目可能会横跨好几个月，因为这个也 depend on 客户那边的 move 多快。你想如果是那种世界五百强的这种 enterprise 或者说银行这种客户，他们本身内部流程就非常慢，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拉锯战，可能会要五六个月的时间。但是对于一些小的这种比较 AI native startup， 包括那种比如说十个人不到或者说一百个人不到的公司，他们可以 move really fast， 然后 we can also move as fast as them， 那这个时候可能一两周顺利的话就可以 close 一个项目。
那会不会项目比较复杂的时候可能一个 FDE 还支撑不了一个项目？
我们一般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 FDE 作为负责人，但是你当然可以去找其他的 FD， 甚至找就是公司里面其他的 engineer， 就是内部的 engineer 去寻求他们的帮助。因为当有些问题确实很复杂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些 FD 之外的更加专家的 engineer 去提供协助。比如说像真正遇到了一些 AI 基建上的问题，或者说模型的性能的问题，这个并不是 FD 可以完全一个人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 FD 他知道要去哪里找什么样的人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他会主要发挥自己作为一个 project manager 的角色，去调动公司内部的所有资源，帮客户解决问题。
好问题，这个我就想到一个 ego 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工程师，他会觉得我如果能写长期存在的那种代码，我的软件是在公司里面作为主心骨的，那个黑话怎么讲 ？Backbone，
核心开发人员。对，
可以未来说这个平台我确实我是核心开发者之一。有些人有这些这样的 ego， 而作为 FDE 来讲，你很多时候是帮客户写代码，代码呢是在客户的仓库里，可能呢3个月之后就全部没有了，因为是别人的代码，你没有任何的 ownership，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这种 ego 的张力？
我确实看到很多人当了 FD 以后会引发他很多自己的这种自我反省，自我觉察，去真正的去思考说 FD 到底适不适合他。因为很多人加入这个工作之前对 FD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嘛，所以在做 FD 的过程中他就会发现，哦，我的 ego 在哪里，我的兴趣在哪里，我最终是想成为一个顶尖的 engineer， 还是我想成为一个公司的 founder， 还是我想成为一个非常靠近客户非常靠近 sales 的一个以沟通为主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 FD 的面试者他的 background 是非常多样性的，我们有设计师来面试，我们有机械工程师来面试，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曾经的 founder 也来面试 FD。然后最终大家会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就慢慢领会到说，我其实最适合做哪个部分的工作，我非常享受做售前还是售后还是这种非常 deeply technical 的 engineer 的 work。 就最终其实会有些人会做了一段时间觉得说，哦，我现在知道 FD 是意味着什么了，然后我可能觉得我的下一份工作并不想继续做 FD， 那他可能就慢慢的转向了更加内部的 engineering team 去做纯 engineer 的工作，因为他觉得技术是他的热情所在。但其实大部分人我观察下来，大家都还是非常热爱 FD 这个工作的，就是因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纯 engineer 的工作，它有非常多的跟人打交道的部分，它有非常多的 ownership， 它有非常多的这种 founder mindset。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比较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是并不是说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在某个领域非常艰深的那种专家的话，其实你会反而觉得这个工作它更有趣，相比于写一些长期的代码，维护一个 model repo， 对吧？然后可能4年都在做同样一个项目，就你的 ego 在哪里，就反映出你其实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适不适合当 FDE， 或者说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和你自己个人兴趣、个人追求的一个 match 的问题。当然公司内部其实并没有像你担心的那种鄙视链出现，我不知道在别的公司会不会有，因为毕竟我们的 FD 其实说实话招过来的人他的工程能力还真不一定比其他的 engineering team 的人差，而且他还需要有这种很强的沟通能力。其实我能说从这种复合型人才的技能的角度来说，他反而是比一个好的工程师更加难招的，所以从人才质量上我并不认为他就会低人一等，或者说被大家看低。而且尤其在我们公司，其实我们是非常骄傲的把 FD 看作我们的秘密武器之一。因为如果你仅仅是看纯工程师的质量，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对吧？就是我们和竞品公司之间。但是我们可以非常骄傲的说，我们这样的高质量的 FD team 至少竞品公司可能还要追几年才能追上，而我们这样的 FD team 也就是帮我们close 了很多的 deal。 因为你知道很多 deal 它是定制化嘛，定制化其实你是需要 FDE 去填补很多你现在已有产品没有的一些空白，而能让这些 FDE 就是手把手的去跟客户交流，就是能很快的把我们这些产品上的空白能迅速的填补，反而它在公司内部其实是很有 impact， 包括很有曝光量，很有认可的。但是我理解你说的那个问题，我很理解，就是不同的 engineer 之间可能就会有一些高低贵贱什么鄙视链。
我没有说低人一等这个词，我只是说个人的抱负，有些人他觉得自己抱负得不到实现。对啊，朋友们，刚刚 Harry 这段发言就是拿了大股票的人的发言，对公司咔咔一顿吹捧。如果有创业的，欢迎去试用 Beston，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推理平台。
对，我是真心推荐，我包括我周围最好的朋友都是推荐来我们公司，所以不能说瞎吹吧，就是至少还是很推荐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对 FD 有兴趣，对这个 AI 基建有兴趣，都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公司。
我去年面过一次，很不幸的没有经过考核。
对，你看连小帅这么铁的朋友，对吧，我都推荐了，那只能说明我是这个是真好，是亲测好，要不然一般公司也不会推荐给小帅来申请。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 Palantir 似乎是以 FDE 出名，这两年呢，比方说 Scale AI 就是 Alexander Wang 他的公司前公司也是以 FDE 出名，从此之外就没有了。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这十年的这种 SaaS 繁荣的时候，然后现在突然之间从前几年开始到现在，一浪接过一浪啊。比方说我刚说的 A16Z， 他当时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发过一帖子说 FDE 是当下最热的职位，当时也觉得已经热度很高了，没想到今年又出现了这种两家头部公司重新创立两个非常强的子公司专门做 Deploy Engineer 这种事情。所以也想请你分析一下，你觉得为什么 AI 的这些公司它特别需要 Forward Deploy？它是不是比传统的 SaaS， 比方说你去做一个，比方说那个报税的软件叫什么 Intuition， 还有说像 ServiceNow， 是不是比他们那些公司更传统的 SaaS 更需要 Forward Deploy， 以及为什么？
我觉得你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可以分开回答一下，一个是为什么 FDE 卷土重来，第二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两家头部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们要开始发力他们的这种面向客户的 deployment 的业务。因为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其实有更多是他们自己的商业考虑，而不是仅仅说是 FDE 火了他就要做 FDE。 但是先说为什么最近 FDE 火了，我觉得 FDE 火了是因为 FDE 解决的问题是定制化的问题，而当一个产业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有非常多的复杂度，这些都是需要一些定制化来帮它做最后的交付的。比如说你 AI 一个模型，现在的 AI 模型其实用起来并不容易，就比如说你虽然说我知道 DeepSeek 很厉害，然后我也知道说有一些开源的框架可以把这个模型跑起来，这么多的开源框架你要选什么样的框架，你要跑在什么样的 GPU 上，你要去选谁的云服务，我要真正做部署的话，我部署到成千上万的 GPU 的时候，想你怎么保证这些 GPU 能很稳定的运行，能给你 99.99% 的稳定性，就是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以至于现在都没有一个教科书的答案告诉你我该怎么做。所以这个里面就需要非常多的定制化，需要我们的 FD 去跟客户进行沟通，去真正的了解说你的指标是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模型的质量，比如说你用 DeepSeek 你想达到它的准确率有多少，你希望它的这种幻觉的出现能降到多少，这个是模型层面的一些准确率。然后说到基建方面，就是你想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性价比，你肯定是希望说我要比用 OpenAI 要便宜很多，可能是用 OpenAI 的十分之一的价格或者百分之一的价格。当你有了这么多明确且非常严格的目标以后，你会发现自己去造一个这样的 solution 是很难的，所以你就希望有专业的人士一方面给你提供咨询，一方面甚至就顺手帮你把活给干了。但相比于之前传统的 SaaS 是一个已经沉淀了十年的，大家都已经基本上知道 know how， 或者说已经有非常多标准化的产品标准化的方案作为产品出现，你基本上就是 day one 就可以拿过来用了。和这个不一样，现在的 AI 还是很早期，就没有一个标品是能完全适配你的，就你不能说Anthropic 或者 OpenAI 的 API 就一定能满足你的需求。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data compliance， 对吧，我可能不能把我的数据发给 OpenAI 发给 Anthropic， 那我这个其实就是需要一种定制化的部署来解决我 data compliance 的问题。那 FD 就是帮助你在目前还没有很多已知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去做深度的定制化，去满足你的需求，去做出一个标品市场不存在的方案来交付给你。所以说本身这个问题发展在早期，同时它又很复杂，它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催生了为什么现在很多公司都需要 FDE 去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去解决定制化的问题。
一般你们为客户做的定制化比方说主要包括哪些常见的 feature？
我就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吧，就我现在主要是负责语音这一块的客户。之前我们有客户他其实是做这种 AI 剪辑软件的，就是可以通过剪辑文字的方式去剪辑音频和视频。他有一个非常实打实的需求，就是我希望我这个剪辑的第一步是要把你的音频给转录成文字。我相信任何有制作音视频的经验的同学应该都很清楚，那他其实他的平台上有很多客户会上传动辄三四个小时的音频，那怎么样让这个三四个小时的音频它的转录变得非常的快， 就能尽量减少用户等待的时间。要不然如果说你转录三四个小时的音频你就要花一个小时的话，那就意味着用户他要等一个小时才能开始进行剪辑的工作。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实现转录一个小时的音频只用十秒钟？
OK， 这确实是一个痛点，因为之前我用飞书字节的那一套也遇到过这样。
对，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方面他要保证转录的质量不能很差，对吧？另外一方面要非常快，急速的快，比市面上任何解决方案都要快。那我们其实最后 FDTV 就相当于重写了一个 AI 推理的架构，就给了它一个定制化的 Whisper 模型的定制，就 Whisper 是 OpenAI 出的一个很有名的语音转录的模型，然后最终去 deliver 了它的这个目标，然后把这个客户给拿下来。应该算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客户会有什么样的定制化的需求，以及 FDE 它能做到什么样的工程实现。
啊，听起来投你们公司不光要会传统的这些 engineer， 还要最好对 inference 有一些知识。
这个一定是个 good nice to have， 但不是一个 requirement， 因为其实我们内部有很多专门做推理优化的专家嘛。这就说到 FDE 其实和内部 engineer 的这个界限并不是一个非常 black and white。 如果你的 FDE 非常强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包下很多工作，以至于甚至都不需要内部的 engineer。 当然这样子，这样全能的 FDE 也非常少了，但是我们对 FDE 的 expectation 更多的是你知识的广度比你知识的深度更重要。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可以找到对应的人去通过跟他的沟通，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那正好就说一下，因为你们前面接着客户，后面接着内部的产品团队或者说内部的工程团队，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 loop， 就是把自己在前面经历的很多东西慢慢沉淀到自己的主要的产品里面，会有这样很多这样的案例吗？
会有会有。其实我们的 FD 除了 close 短期客户的方案以后，其实它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能最终把这些定制化的工作都反哺到我们的标品里面，这样你下一次就不需要再做同样的非常 heavy 的这个工作去帮客户去定制化的需求。尤其是当这样的定制化的需求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客户的 deal 里面的话，哦，我们就知道说，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市场的需求，我们应该把它做到我们标准化的产品里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下一次把我们的标品直接卖给更多的客户。
你在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哈，就是说这是一个单个客户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为公司打造一个通用 solution 的机会，会不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些瞬间？
首先还是基本上是从某一个客户的具体问题出发，因为你丢给 FD 的往往都是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客户的这个问题，所以最紧急的目标还是要把客户的这个具体问题解决掉。但是这是 over the time， 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作为一个 FDE， 当你接触了非常多类似的问题，你会慢慢的做很多这种模式匹配 pattern match， 然后你就慢慢的发挥你自己作为产品经理的那一部分，是吧？然后你会发现说，哦，这个 feature 这个其实是一个市场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市场变化的方向，我们应该把它做到产品里面去。就是这样的反馈，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 FDE 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吧，就是它能实时的把市场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能反馈到我们的产品端，然后能立马把一些我们看到的短板给补齐，确保我们一直是处在这个飞速变化的 product market fit 当中。这其实说到，其实我还没有忘记你刚才回答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里有点跑偏了。没有，我第一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完，就为什么 FDE 卷土重来？一方面是本身问题很复杂、很不确定，同样这个不确定性也发生在说现在 AI 发展太快。用户想要的东西发展太快，基本上是每月都出来一个新的模型，然后模型的能力也在不停地刷新大家的认知，这个快速的迭代也让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的不确定，没有标准答案可言。这也是为什么 FDE 也是为了尽量的去能 catch up 这种非常快的迭代，能确保我们提供给客户的东西和客户想要的东西永远是可以 match 的。当然我觉得其实最理想的目标是不管出来一个什么新的模型，不管出来一个什么新的技术，我们的产品，我们标准化的产品就可以直接适配，对吧？但至少现在根据这个迭代的速度，其实我们还没有打造出一个这么万能的产品可以适配任何一个新来的模型，所以说还是需要 FDE 作为这一层比较 dynamic 的一个接口，能去不停地适配市场的需求。所以我觉得 一个是复杂度，一个是迭代速度，就是决定了你很难做出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在不需要任何 FDE 介入的情况下去匹配现在飞速发展的市场需求。
我灵魂发问一下，你刚刚说啊，我们的理想目标是我们的标准产品就是一个万能产品，以至于不需要 FDE， but 这是你的真实心声吗？如果是真的不需要 FDE 了，那你们整个团队就要没有了。
对，其实我们内部也经常说，就是 FDE is a role designed to be removed， 就你需要 FDE 就是说明你的产品和用户需求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对吧？需要 FDE 去 fill the gap，去 bridge the gap。 但是长此以往，其实就像你说的，我们是希望每一次 FDE 做的工作都会被下一个产品迭代给覆盖。虽然有一点极端说最终 FDE 会被取代掉，但其实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动态的市场需求，永远在往前走，你的产品也在一直在往前迭代，可能他们之间的 gap 会越来越小，但是我不觉得这个 gap 就会消失，只能说现在我们这个AI 发展的时代，这个 gap 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多的 FDE 的努力去填补这个 gap。 但是 over the time 我觉得这个 gap 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可能需要的 FDE 也不需要那么多了，可能大部分的 FDE 最后都是去专注在产品开发上，因为你的产品能力的边界变大了嘛。
我觉得大多数 FDE 都跑去创业了。
对啊，这个非常有可能。
我看过一个数据说 Palantir 毕业之后的创业比例远高于什么 Google、 Meta 之类的。
对，就因为你有这种很复合的跟客户跟产品跟工程师打交道能力，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适合创业的。所以当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FDE 的那天，可能会前 FDE 成为新的公司的 founder。 这个是不是基本上回答了你刚才那个问题？
对，回答的非常全面。如果在面试里面通过这一个问题就直接获得 offer 了，
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吧，如果我们有这一个环节的话。
所以这也回答了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 Anthropic、 OpenAI 这样的顶级的模型公司，即使他自己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通用模型，但是他仍然需要 deploy 的人员把这个模型更好的安插在客户的系统里面。
对对，而且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暗示了他们很多自己的商业考虑，这个就是我个人观点啊。
对了，朋友们，这期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课代表立正的 AI 的课程，我觉得还是非常给力的。他跟鸭哥一起做的，鸭哥在社区里面是货币单位啊，很多人 vibe 不出来的东西他能够 vibe 出来，他每个月在 API 上面的消费量也非常惊人，所以大家都用它作为一个标杆。 0.1 鸭说明是正常水平， 0.5 鸭代表很厉害。我觉得市场有很多的所谓的 AI 的课程，它这个很牛的地方在什么？它有个社区，社区的氛围相当给力啊，大家都在发自己用 AI 做的东西，讨论有哪些的奇技淫巧。我自己现在越来越觉得一群人互相交流，它氛围非常重要。网址我会放在下面，用那个优惠码应该是有优惠的，到底是省200块、300块还是多少，其实我也记不清了，具体你们自己去看吧。
我觉得 OpenAI 开始做 deployment 就是因为他想进军 2B， 而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很多定制化的，包括我们公司在做的业务，其实都是一个 2B 的业务。 2B 的业务是需要非常多的定制化的，不像 2C 的业务你可能就一个产品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因为它的定制化需求没有那么强，它的购买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如果你要进军 2B 的话，你一定至少在目前这个市场你是需要 FDE 去做提供这样的深度定制化的部署服务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从 OpenAI 和 Anthropic 角度，他们应该都知道 2B 其实是一个粘性更强的使用场景，相对于 2C。 2C 的话到现在为止我都是在不停的在不同的这个 API 之前换的，今天用 ChatGPT 对吧，明天用 Gemini， 然后后天用 Anthropic， 就哪个好就用哪个，毫无粘性可言。但是 2B 当你真正把一个定制化的方案部署给客户以后，他们其实是粘性很高的。因为首先你能把一个 2B 的 deal close 下来，你就要经历过非常漫长的过程，你要经历过所有的认证和 approval， 能成为他们的 subprocessor。 但是你一旦把这个口给撬开以后，他要换是很难换的，他的迁移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看到了说最终你要成为赢家的话，你肯定是要占领 2B 的市场。
我自己也非常同意，因为你如果想要说服一个 2C 的人来买你的产品，大多数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花了这笔钱，但是对于跟 2B 端销售的时候，他们的思路是投资， 就是我如果说花了这个1000块钱，如果能轻松的赚回1500，那就值得花；如果能赚回10000啊、哦，那就太棒了。但是 to C 不是这个 to C， 大家还是要考虑哦，这是一个消费，或者说这从我其他地方省出来的花费放到这里值不值得？
对。但是你在做 to B 的时候，你就不可能一个 API 打天下了，对吧？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有非常非常定制化的需求你要去满足，那你这个时候至少目前你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比如说你 OpenAI 这边的懂技术的谈判代表，去跟客户理解他的需求，去帮他做一些定制化的部署。
是这样，是这样。就我自己来讲，我们对接一些不同的建筑公司的时候，他们需求都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是对接建筑公司，有的时候是对接建筑师，他们的需求都不一样。尤其是有些做 multifamily 或者说做 ADU 做 single family， 有的公司他们是 go to market 的团队，也就是 marketing 和 sales 的团队跟我们对接，他们的需求是提高转化率。有的团队是 permitting 的团队给我们接触，他们的目标是节省他们的时间，要更快，然后信息要更加丰富。但是对于 marketing 或者说 sales， 他们的目标是怎么样拿捏客户的需求，就是都不一样。虽然说我们做的好像看起来是一样的产品，就是给他们做建筑的一些 feasibility 的报告，但其实他们的每一个客户需求都很不一样。我们也没有说是一套产品，我们只能说有一个基础，就跟搭乐高一样，帮他搭一套，帮他搭一套。
听上去你就 literally 在做你们公司 FDE 的工作。就像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founder， 我们的 CTO 在做 FDE 的工作。所以你要说 FDE 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概念，它其实就是去做深度的定制化，去用一些这种 one off 的工作去 close 某一个客户的 deal， 但是最终会把这些工作转化成自己产品的一部分。
之前还有地产经纪的朋友来，他们的需求又不一样。总之就是你在有一些自己基础产品的情况下，帮他们去做各种各样的定制。所以确实 to B 你如果说不定制是很困难的。你觉得你自己后面会去创业吗？
我当时选择 FD 这个工作就是因为冲着我以后要创业去的。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第一次做 FD 的工作，我之前就是纯 engineer 出身。2年前24年夏天开始做 FD，当时 AI 也开始变得很火热嘛，然后我发现哇，现在一个创业的 idea 感觉用 AI 一下就实现出来了，那我以后大概率肯定也是要去试一下自己创业的。但是看了一下自己的技能树，发现除了 engineer 啥都不懂。因为我也有跟很多一些创业的前辈聊嘛，就是发现其实你一定是需要在客户经验啊，包括市场啊 market 啊，然后产品上面都是有一些见解，有一些接触，你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 founder， 就不能纯靠 engineer， 对吧？你纯靠 engineer 你可能可以做个 CTO， 但你没有办法做一整个 business owner。然后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 FD 的岗位，就说哇，完全就是给我匹配的嘛。他本身就是 engineer， 我并不会丧失我所有作为 engineer 的经验和优势，但他同时又给了你很多机会去跟客户沟通，去做这种产品的决策，去跟 sales 一起去制定怎么把客户 close 下来的这种 strategy。这个完全就是一个 founder 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就立马被打动了。我记得当时我们 CTO 跟我聊的时候，他有一句话直接把我打动，就说如果你为了想成为 founder， FD is the best job。然后现在回看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基本上也是把我所有的想要积累的经验，想要学习的技能都 check 了。但问题是经过了一两年的捶打以后，我不想当 founder 了。
跟太多 founder 打交道，发现 founder 太惨了是吧？
对对，哇，这个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就太辛苦了。你一定要非常有信念，你才能把这个东西做下去。也不排除我之后还会做了，但是肯定是要先休息休息，好好想一想，想明白了再往这个坑里跳。
对，细说一下捶打，都见过哪些 founder 的崩溃瞬间？
比如说就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像我跟你说的，其实我在加入我们公司的时候就几十个人， FD team 可能也就两三个人，就没有足够的 FD 去 cover 我们的客户。那个时候就是完全就是还在 founding 阶段，就大家也不知道这个 FD team 要怎么样组建起来，所以当时包括我们的 founder 也是在同时做很多 FDE 的工作。我们公司的 CTO 就会跟客户公司的 CTO 聊他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对吧？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定制化的方案，甚至聊到说我们怎么去帮他做 on call。 然后我们当时 literally 就真的为了把这个客户给啃下来，我们 CTO 可以说就是到了跪舔的地步，就说你们公司直接把所有的 on call 都发给我们，你们自己就不要 on call 了，你就把我们作为你们的infra team， 作为你们的 on call。 然后就 literally 就是我们的 CTO 就是在那个 pager duty 上去给客户公司做 on call， 他们那边一旦有什么问题，凌晨就是直接配着我们 CTO 起来，就是到了这种地步，我甚至都有点看不下去啊！我觉得身为一个公司的 CTO， 你去给人家公司做 on call， 对方公司还有时候还要吼你两句说，这个怎么又出问题了什么之类的。但就是在早期，你为了 close 一个客户，你就是需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我真不觉得这是一般人能干的工作，你真的是要吃掉你自己所有的 ego 去跪舔。当然了，我可能也说的只是个个例了，我不确定所有的创业都这么艰难。小帅 you tell me。
I don't know， 我因为我没有达到贵司那样的高度。
没有，当时是在没有很高高度的情况下，真的就是 close 前五个客户，我觉得是最难的吧。
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我在打工的时候回老板的 Teams 或者回老板的 Outlook 不用那么着急的，比方说他给你发了一个邮件，你过一个小时回很正常，他也没期待你说一分钟之内就回复，对吧？但是我对于客户的邮件，我基本上看到就要回，秒回。那个邮箱我设置的是 Notification， 其他的所有的 APP 我都基本上是 mute 消息，所以基本上都是秒回，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你要先把客户稳稳的接住，我就在这里不逃不躲，后面具体的事情再处理嘛。但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回邮件，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吧。
说实话，我上一次这么切身的感受到顾客是上帝的情形，还是在国内淘宝客服聊天。来了美国以后，我觉得这边根本就不是顾客是上帝，就其实他们的服务质量就很懈怠嘛。但是你当你回到这个 2B 领域，你会发现啊，顾客还是上帝。
怎么讲呢，就是我从这个素质上来讲很适合做 founding engineer， 当然我现在也是在做这些事情，之前的事情跟现在的事情也都是类似的事情。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说看到这种直接的成果，有的时候在我眼里这种直接的成果是哦，你看到一个客户跟你签单了，他开始真的使用你的产品，不光是签单，你签单当然开心了，但是他不仅签单，而且是大规模的使用你的产品。你们的东西不一样，你们的东西是客户签了肯定是要大量用的，但是有些产品你知道他签的不一定大量用，比方说有一个人他买了 ChatGPT， 又买了 Gemini， 又买了 Cloud， 他可能最终只是天天跟 Gemini 聊，他不常用 ChatGPT。
我可没说 Copilot，
但是像我来讲，我是希望客户他不仅签了单，而且是真的大量的在使用你的产品，你能看到你的产品帮他拿下了本来很难拿下的客户，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单，比方说建筑行业后院你盖个小的 addition 可能是20-30万美金，然后如果你盖一个 single family 可能是50万-100万，我就说造价不是说这售价，造价可能50万-100万，然后你要是再盖大的 multifamily 那就要 few millions， 所以你想你帮他拿到一个客户，你自己也是很有满足的。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素质，我觉得比所谓的代码能够长存让我更有满足感。
听上去你是个产品人，你非常在意自己产品的这种 adoption 和它的 impact，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为 FDE 的素质。因为我们最终是希望把我们的产品做得很好的，就是通过 FDE 的反馈。
其实我刚有个事情不是很同意你，就是你说我们希望 FDE 是一个 transitory， 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它可能比方说15年后它会消失，或者说10年后它会消失。我其实不是这样看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中介性的工作，这是一个技术的中介性的工作，你把一些技术产品，你们的 model 本身就具有的一些能力带到客户的那边。我觉得只要是人类还在发展啊，这种中介性的工作永远没有办法被消失，就是大家都还需要这种最后一公里的，你说送水的也好，送邮件的也好，都需要它。
但是我刚才的点更多的就是说，你之所以有最后一公里，其实还是说明你的产品不完美嘛，对吧？你还是需要大家有一些 onboarding 的门槛，还是有门槛在那里，它不能完全拿过来就能用。所以理想情况是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一个你看到就会用的产品，而并不需要任何的额外的 support。
那再追问一下，你觉得你们的工作就是 forward deploy， 因为你们既跟工程聊又跟客户聊又跟 sales 聊，你们的工作当中有多少能有被 AI agent 来一起工作的部分，然后以至于你们可能后面招人也比较少，你能看到这样的趋势吗？或者说你能看到这样的案例吗？
这样的案例非常多，但我并不觉得会让我们更少的招人，只是会让我们招更多会用 AI 的人。但其实我觉得 AI 对我们的影响和对一般工程师的影响是很类似的，它就是有一个更好的 tool 去帮你做 debug， 帮你写代码，对吧？让你能更快的写代码，更快的去比如说读懂用户的 code base， 然后你更快的去调研一个系统上的问题或者 GPU 的问题，它更多的就是一个效率放大器吧。包括我们现在 FD 每个人都是标配 Cloud Code 或者 Codex 或者各种各样的 coding tool， 几乎看不到有人需要手写代码了。
好，我现在默认你不再手写代码，但是你会打开 IDE 吗？
我自己基本上不打开 IDE， 我只在 GitHub page 上去 review code。
所以说你是基本上不看代码，因为只有到 commit 的时候再去看。
对对，我只做 code review。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默认不再手写代码，都是自然语言写代码。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看到一个 X 的帖子说，哎，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打开 IDE 了。我突然想，哎，我好像也是很少打开，因为你打开 ID 的时候你是想看它改了哪些东西，然后我也才猛然的意识到，哎，我好像连 ID 打开的都不多了。所以我来问你，因为我想确认是不是只有我在这样，或者说想确认一下这样是不是很健康的一个东西。
这说明你被 AI 渗透的很成功。
对， anyway， 我们跳到下一个话题。有些朋友可能想从事 FD， 你刚刚已经讲了这个职业的很多好处，很多基本素质，也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如果放在最后再讲呢，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适合做 FD？
我觉得你首先是要一个好的 engineer， 毕竟 FD 是一个 engineer role，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当然现在对好的 engineer 的定义其实也是有一些变化，对吧？好的 engineer 并不意味着你要手搓 code 很强，但你只要能产出一个好的软件方案，不管是手搓还是 AI 辅助，都能说明你是一个好的 engineer， 说明你有好的 engineer best practice， 有好的 engineer taste。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这个是 FD 的底色。其次，由于 FD 是一个广度大于深度且面向客户的岗位，所以它也会需要你有一些不错的 communication skills。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意愿吧，就是你愿意跟别人去交流，倒不是说你英语要有多好，你的交流能力要有多棒，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像我觉得我刚进公司一开始打的第一二个那个客户电话，那肯定都是惨不忍睹。作为一个英语非母语，然后之前又没有任何面向客户经验的人，肯定是包括在措辞啊上面都会有一些不妥的地方，可能作为 engineer 出身，很容易就把一个话题就是往非常技术方向去带了，但是就忽略到了这个过程里面的同理心，忽略了这个过程里面比较 soft 的部分，对吧？你要去理解客户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先从 high level 的去了解他的痛点，以后再去跟他聊技术的方案。甚至有的时候客户其实都不是很 care 技术方案，那你在那里讲那么多技术细节也没有什么太多用。像这样的一些 communication skill 我觉得都是可以后天学的，只要你是一个愿意沟通、喜欢沟通、喜欢分享的人，我觉得 FD 是一个很不错的让你在沟通方面更进一步的一个机会。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FD 就像刚刚说的，广度大于深度，就意味着你的工作内容会非常的多样。你可能今天在跟客户打电话，然后你明天去写 code， 然后后天你去跟其他公司里面的其他的 engineer 去讨论各种各样不同的技术问题。他的工作是比较分散的，就不像你作为传统的 engineer， 你一个项目一旦技术路线确定好了，你就接下来闷头三四个月把这个东西给 deliver 掉。在 FDE 的话，你是需要非常多的 multitasking， 多任务，这个其实是非常 challenging 的。如果你有任何 founder 的经验，你可能也清楚，就是每天有十几二十个 slack 去回消息，你要去解决各种各样不同的琐碎的问题，你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之间做这种 context switch？ 如果说这种 context switch 发生的很频繁，而且是每天都发生的话，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你最多的时候一个人在处理几个客户，有些他还没有签，你还在试图争取他，有的人你已经签了正在帮他部署，有的人你已经帮他部署完了正在做售后。
五到十个吧，一个 FD 应该是五到十个，我觉得十个应该可能就是极限了。但哪怕五到十个，你每个客户也有不同的项目呀，他可能冷不丁的会给你各种各样的问题抛给你，所以这些全都是 context switch， 并不是说十个就只有十个 context， 十个可能是意味着二十三十个 context。
有道理。有个问题我也跟你请教一下，就是你怎么 push back， 如果说客户的需求你觉得从你们的角度不应该做，因为你刚刚说定制，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过度定制，你有没有说担心过度定制的这样一个情况以至于你要 push back？
非常同意，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前期跟客户交流过程中的一个话题。 这个不仅仅是 FD 的工作，也是 Sales 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怎么去 qualify 一个 customer。 如果 close 这个 deal 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最后其实它的产出很低，这个产出不仅仅是说它给我们贡献了很低的 revenue，同时也没有贡献太多新的 feature， 就是这个东西我可能做一次就扔掉了，我没有办法复用到其他的客户上面，那个这个其实也是产出很低的意思。所以我们在 qualify 一个客户的 deal 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仔细的讨论说它的 ROI 有多高，就是 return on investment， 这里面的 investment 就是我们花出去的时间， engineer 的时间。这个 return 呢，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收入，包括战略上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它是一个什么世界500强的 logo， 那它 close 以后对我们公司宣传很有帮助，那这个也是它的 retur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对我们产品有多大的好处。我们其实是有一些 high level 的产品的 roadmap， 就是说我们觉得大概市场是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产品也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要加哪些新的 feature。 然后有的客户他的需求正好就吻合了我们本身就想 develop 这些 feature，
一边收钱一边把产品开发了。
对对，这个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用户的需求就是太 niche， 太过于定制化，你做了一遍就扔掉，没有办法再复用的话，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一个投入。
我还是深深的明白你说的这种感受的，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些瞬间，真的是发自内心感觉有股暖流上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客户又给你花钱，然后又帮你搭产品，他的需求正是你要做的内容，他的这些反馈正好成为了你的 evals evaluation， 同时他还给你花钱，哦，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们这边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来描述我们跟客户的关系，就叫 co-engineering。 对，我们把他们都是当做 co-engineering 的客户的 partner。
但是你钱不会少收他的。
对，反而是就是客户有时候真的是会给你非常好的产品的一些 insight， 就他会说我们现在开始尝试这个新的模型非常好，甚至这个新的模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客户会告诉我们。
完全同意。我刚刚用问了一下 ChatGPT， 说 sales qualify 怎么翻译，他说是销售线索评估，销售资格判断，总之是判断一个客户是不是值得跟进。
像有很多小的客户，他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个模型的 endpoint， 他可以去尝试一下，他也不会用很多，他也不想操心各种各样部署的问题，那其实他就更适合去用 API， 他就不要在我们这上面做自己的这种定制化的部署，这种 dedicated 的部署。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他们给 disqualify，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值得花 FD 的时间去做一个用户也觉得没有太多 value 的事情，他们可能唯一就是想要更便宜。那如果你只是想要更便宜的话，我觉得也不意味着你对我们公司来说你的粘性有很高，对吧？你找到另外一个更便宜的你就走了，你不会 care 其他的我们在 infra 层面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好的 feature 和 flexibility。
所以客户需要 best end，不光是因为你们便宜，还是因为你们更快，或者说更多云的这种安全。
对，各种 infra 层面的定制化，包括我们的 FD 的服务也是很多客户很喜欢的，但是有些客户他就不会很 value。
哎，这就是一个 FD manager 说出来的话啊，嗯，非常的有大局观啊。哇，太棒了。我们应该在最后的时候再劝大家去收听 Harry 和 Emma 的播客，叫做撒言两语，仨是单人旁给个三，他们两个人一个是 FD 的背景，一个是咨询的背景，
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咨询。当然你做了 FD 以后其实也就不只是技术了，你有更多的这个丰富的视角。
他们的播客是聊关于美国职场，不仅是硅谷职场，
泛职场，现在越来越多的聊很多 AI 的发展，
非常值得一听。
谢谢小帅推荐，同时我们可以把之前 interview 小帅那一期再搬回来给大家回味一下
啊，那一期回味我自己思想都有很多变化了。
我们也应该就是来第二轮，对吧？来重新 interview 一下你最近的现况，可以给大家埋一个坑。
好呀好呀，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